再看几段的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五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十六节、十七节，我一个人读。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再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十一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作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们现在翻开希伯来书第二章，在这几个月以来，神所附托的信息，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看过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看过第一章第五节到十四节，我们看过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今天我们一起的来思考第二章第五节到十八节。我还没有成熟的纲要，实在内容，希伯来书里面的内容太丰富了，我不知道用哪一句来做主题，我就暂且的在纲要的里面，我的题目就是主耶稣受死所成就的救恩。 也可以说是信靠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在纲要的里面，我就提到三段。第一段就是第五节到第九节，他因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第二段就是他所救所领的人为弟兄。第三段就是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14节到18节。前次我们讲到那大的救恩，就是在第二节第三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你？希伯来书的作者再一次给我们很清楚的把我们的主所信的主耶稣基督的启示告诉我们，神借着他的爱子完全的把他自己向我们显明，如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唯独从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感谢赞美主，我们看见了绝位的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看见了神。从来没有人看过神，因为他极大的荣耀，我们无法来接近他。我们见他的时候，可能就要祸灾我灭亡了。但是感谢神，借着他的爱子道成了肉身，成了你我一样的人。我们有血肉之体，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有血有肉的体，让我们能够完全的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从他的身上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终极的旨意，也看见了他的全能的作为。这么大的救恩，若是我们忽略了，怎能陶醉呢？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用这个大字，怎么大的呢？我就想到有三点，最少有三点。第一个，绝位的耶稣他所成就的救恩是大的，因为他的身位是大的，他是完全的神，100%的神，他的身位成了人，即使成了道成肉身，结个人子，他的身位也是无比的，也是大的。第二个，他所付上的代价是大的，我们的主竟然的不以神与自己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了人的样子，既成了人就自己卑微，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他所付上的代价，神的儿子，神怀里的独生子，他为了要拯救你我，成就了他的救恩，他必须要成了人，他必须要走过人生的道路， 他必须要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世界上一切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可以得罪了他的救恩，得罪了他的生命。是约翰，使徒约翰在他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相信如今我们坐在这个地方的，我们是何等的尊贵，我们都可以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三个，他的效果是大的，人看为卑微。撒旦想到把他致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父神的旨意，但是他从经过死从死里复活，他的能力是大的。如今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乃是因着他的死的效果而成就在你我的身上。我们不但可以享受来敬拜他，我们不但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叫我们的里面一个大的转变。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凡接受他的，他就赐给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的地位是何等的高，他所成就的效果是何等的大。所以我想到这里的时候，虽然我没有像以前的那样的力量跟弟兄姊妹一起去探访也好啊，一起敬拜也好，一起祷告也好，但是感谢赞美主，如今他赐给我们的怜悯，赐给我的怜悯，虽然软弱，但是我们的主是刚强的。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浑身无力乏力，我在主里求的时候还是其实勉强讲一些话，我坐在这个地方好像没有力气走下来。我是想是不是哪一个椅子坐在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声音说，我赐给你的力量。感谢赞美主，仍然在众圣徒众弟兄姊妹和神的儿女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分享这宝贵奇妙的极大的救恩。我真感的获得他的救恩，我真敢的随随便便的来到主的面前。特别我就想到擘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是不是真的在纪念我们主为我们所受的一切的付算的无限的代价，这个代价是大的。我只有服服的敬拜主，不管我如何，我来到主的面前，让我的心来归向他，让我伏在他的面前，只有求他赐给我的恩典，赐给我的力量。但愿我们彼此的分享，彼此的交通，我们真是郑重的听见所听见的道理，来到他的面前，这是蒙福的恩典，这是丰富的恩典，这是奇妙的恩典。所以今天我就在第五节到第十八节，就是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我就提到三点。为什么一节三点不用别的比较明显的话，但是这 三段的里面都是有讲到主为我们舍命，主为我们受死的苦。死很简单，但是在十字架上有的人有几天的才能够脱开这个苦难。死是一个解脱，但是死的苦、死的威胁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是极大的痛苦。第一个，我们的主在这里第九节，这是第一段，是从第五节到第九节，他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的一点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作神的恩为人人擦了死位。这是第一段的里面所说的。第二段就是第十节到十三节，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第二段的苦难。第三段第14节到18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感谢赞美主。我很简单的在这三段的里面，我没有办法很仔细的来解释，在这三段的里面，第一段第五节到第九节，这是神的定旨，神的旨意。第二段就第十节到十三节，神的作为。我希望你们以后去读的时候真正能够抓住。第三段第十四节到十八节，神的成全，神要成就一切。不管地上如何的混乱，神的定义一定要完成。不管世界上怎样的战争混乱，神的作为还是在，神仍然在坐在他的宝座上，神的作为仍然的要显明在地上，在人中间。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埋怨，有许多的纷争，有许多的争夺，但是神仍然掌权，神的作为。第三个，神仍然要成全他的旨意，神仍然要在他的爱子的身上要成就他原来
应许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我常常给查经在南边的时候给弟兄讲，弟兄姊妹讲，神的话不改变，我若是真是能够得到属灵的智慧，我乃是要抓住神的话。第二个，神的旨意不改变，我们可以变，但是神原来的旨意，终极的旨意不改变。不管你人怎么去做，但是神若是显明，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的时候，我只有完全的顺服，完全服在他的权下，让他的祝福临到我们的中间。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做，但是我尽我一生的劳苦。我原来想到我从年轻的时候，我不断地靠着我的双手劳动。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种田的中国的贫农，用我的锄头来去挖土而养活我的生命。因为我自从接受主耶稣在我的心里，我把自己奉献给神，我说主啊，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那个时候的情况不是很好的，那个时代的人是一个漂流逃难的一个那个时代，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说，神啊，我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是人犯罪以后神的心意，了解吗？亚当犯罪以后，神把他赶出乐园，地受咒诅，长出疾病。本来地是很丰富的，你若是种过东西的就知道，这个土地太宝贵了，特别肥的土地，在美国有很多肥土，还有啊 Minnesota Illinois 密苏里的北边，哦，那个土那个种的时候，他们说他们种黄豆是一个月可以收到80个，最少80个部球，这是神的祝福。神原来祝福地，地长出来的东西，哎呀，太多吃不完了。我常常想到有一块土地在美国你就吃不完，因为神祝福这个地。若是贫瘠的地，我以前挖土，这个在 Kansas 在密苏里一个 acre 的黄豆才20个不就差4倍5倍，有时候甚至没有收成，因为地受到咒诅。我在神的面前，我知道他所命定的，我就觉得我的人生一个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是我应得的份。若是神赐福给我，我应该要去帮助许多的贫民，为神所用，这是人生的价值。感谢神。他为你我舍命，特别在擘饼的时候，我们说纪念主的事，我们是纪念他，还是单单我们好像是一个仪式？他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他救了我的灵魂，救了我的命，特别我，他真是救了我的命，他医治我的疾病，他曾经救我的灵魂，我岂敢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让我们重看神的恩典，他所付上的代价，让我们更多的更多的认识他，更多更多的爱他，更多更多的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他，更多更多的尽我们的本分，在这人生的道路上的本分，我们要爱他更深，我们要爱我们家里的人更深，我们要爱弟兄姊妹更深，让我们能够享受神实在在每一个家庭的里面，在每一个教会的里面，都是要把祝福给我们。神要寻找，寻找哪一个地方，他要把降下他的祝福给人，但是常常我们不愿意。神给我们每一个家庭是在一个好的温暖的家庭，享受神的天伦之乐、天伦之恩，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这样宝贵的救恩。神在一个教会的里面也是一样的，教会是一个神的家。我常常就想到，我们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不必要的烦恼，但是我们确实没有真正的在他的话语里面扎根，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扎根，在他的爱的里面扎根。我们忽略了神的祝福，神乐意祝福。我就觉得我的人生，神所给我的，从我相信主以后，无论我遇见任何的情况，都是有他极大的恩典，有他的极大的喜乐在我的心里。我虽然很少的表面出来，但是心中我昼夜的来享受神给我的喜乐。神的定旨，神的作为和神的成全，我想今天我不得不改变我所写的，好吗？很扎眼，很多很多。第二个，我们看到在第一段的里面告诉我们说，结尾为我们受死的苦的主耶稣，他不但离开了天宫，不以与神，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是神，不以与神为强夺的。我们了解这个强夺吗？我们的主不强夺，不勉强，也不束缚，去束缚。在人生的当中，我的经历不是我们去，有的人说你不做不行，你不强不行，特别在这个社会的里面。但是我觉得我们得到以后，我们要松开了，我们乃是真正的要开我里面的器皿，这个洁净的器皿，让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拼去做，但是我们主要呢是要得着了神的祝福，得着了神的恩典，一切都出于恩典，不必勉强。有弟兄告诉我说，人生的一个，你多少财富，多少已经成定了，不要勉强，确实非常有理由的。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来承受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第一个，这里神定旨，他的爱子要成了我们的救主。第一段，他是我们的救主，这位我所相信的耶稣，我所追求的耶稣，因为 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救主，只有他能够拯救。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主得救。他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他应该比天使大，天使也是他所造的，他却只缺了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着了他为我们受苦，替我们受死，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这个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的意思是说，他要救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出来。感谢赞美主，我们都得到了，那我们唱唱赞美他，那我们唱诗歌来赞美他，让我们每逢主日的时候来敬拜他，因为他是配的，只有他是配，特别是薄饼的时候，我们能够说，主啊，唯独你是配，我们赞美他。我不就要走。第二个，他乃是我们的牧人。我特别的有的就很快就过去，这里有一个词在这里说，原来第四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成，本是何以的。这个在我们的了解，比如看要把元帅放在前面，这个元帅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里面就说，他是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也仰望那创始成终的耶稣。在使徒行传的里面讲到两次，一次是第三章第十五节，他是说他是主，他是生命的主。以后第五章第三十一节说到他是君王，都是一样的事。这一个君王，这一个生命的主，这个创始成终为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是元帅。有没有军人？王淼可能你知道什么叫元帅，他要带领。以前人打仗是将跟将打，帅跟帅打，兵跟兵打，现在你说元帅可能坐在家里，坐在轿车里面，不一样。在这里就是他这个元帅乃是真正的付他的生命，与士兵一样的，所以说因受苦难得以完成，这本是何以的。但是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工作不但是指挥，那是要带领。一个人群没有带领不行，一个国家没有带领完了，一个教会没有带领也不行，对不起啊。有人问我说，有人来问我，谁是长老？他说是不是我们需要长老？我就反问他说，谁可以做长老？长老是什么意思？ 长老就是牧者，就是元帅，他要怎样的带领，不但带领，要先救，救了以后你要带他。我们的主耶稣，他乃是我们的大牧人，他是我们的好牧人。每逢人称我牧师，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我不配的。一个牧师一定要有羊，那个牧人要有羊。这个牧师真的是一个牧羊，他要带领。有时候豺狼来了，盗贼来了，牧人要怎么样？要去救他呢。是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要救，这个元帅是救我们的，感谢主，我们的元帅，属灵的元帅，属灵的耶稣亚，你知道耶稣亚吗？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打仗，进入迦南。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也有很多的增长，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追求力量，我不是不追求，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力量，乃是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牧这个大牧人，他不但拯救我们，他也是带领我们。我想我不能说更多的。第三个，他乃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救主，他是牧人，他是大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我想可能下一次我可能很快，因为第一章第二章我就觉得太宝贵了。有人说这个信仰的根基若是在第一章第二章扎深扎根，他的路是直的。但是到了第二章末后，在这里说看哪、我就不解释这个，神所给我的儿女，看哪神所给我的儿女，我们的主不是说他去争取，他很讲道，就很多人跟他，他把这许多来相信他的人，跟他的人，他看是父神所给他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要尽我们所能的，但是一想到一切的成就若不是神给我们，你做也没有用，但是是父神所给我们的，我们是要努力的去做。这个次序颠倒，这个逻辑很重要的。不要想到我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可以得到神的意，我是好人。我年幼的时候，在十岁的时候，听见一个传道人，我一直记得，他给我教我们唱一首诗歌的。好人不能上天堂，你若不是基督耶稣与你同时，这好人不能够上天堂。我这年纪越大越想到这个太宝贵了，不是靠着你我的一个好行为乃是可以得到称义，乃是因为我得到称义以后，我真正的改变我自己，从我的生命的里面活出来，按照神的旨意。感谢赞美主，都是神所给的。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了解这个事情，特别提到从以赛亚书这里面引用出来，在这里说到，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拆掉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 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把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读到这里说太宝贵了，我常常给很多的朋友给弟兄姊妹交通说，我说生病不可怕，惧怕更可怕。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说，死亡在我身上不可怕，我若是怕死，那真是可怕。魔鬼的方法，一个叫人落在陷阱的里面，特别以赛亚的24章，落在陷坑的里面，这是魔鬼的方法。第二个，你从陷坑里面跑出来，你就逃出来，你也免不了网罗他，第二个又网罗。魔鬼常用许多的方法来迷惑人，当人不接受他的迷惑的时候，他就控告人。当我们拒绝他控告的时候，他就用死的威胁，用许多苦难、死亡、病痛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他已经得胜过死亡，他败坏撒旦一切的诡计，他死在十字架上，埋在坟墓里，第三天复活，应验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会记得吧？在讲什么？第三章十五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是神的定义，神的应许，他必须为着我们的罪替我们受咒诅，他必须要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因为我们只害他，他并且要释放我们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我就听到这里，神怎么对第四节，第三章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吃的绿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一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人要遮盖他的羞耻，解决他的问题，用什么？无花果的 叶子变成裙子，这是人的宗教，不能解决人的问题。天起了凉风，第八节，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里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第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那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成了。宗教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只有神的救恩。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掉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我所赐给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夫妻的关系在家里有没有这样？他姊妹说弟兄的错，弟兄说姊妹的错，儿女说父母的错，父母说儿女的错。那以后到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魔鬼光明的天使，他起了哪个恶念，想与神同等，他想来占住这个地，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真理在里面。地万有，神起初没有交给天使来管辖，九位的光明的天使就想着，哎呀，我要把地给人，给他拿过来，地受了咒诅。为什么今天有这样原因？一直受咒诅，一直等到主耶稣再来，万物复兴的时候，我们的主不但战胜死亡，我们的主已经战胜了，败坏了撒旦魔鬼的作为。有人问说，为什么说已经他得胜了，为什么今天还有这许多的混乱？有人就这样回答说，这个蛇头打了，手头已经给他扎了，但是尾巴还是在动，这个一动还是一起快2000多年，但是有一天终究我们的主还是得胜，撒旦要毁灭。那就是下面第15节，他说，我要叫你与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主也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扎了撒旦的头，但是你要伤他的哪里？伤他的脚跟。我们的主也是虽然被钉死，打从死里复活，这胜过了阴间的权势，将来结尾的被败坏的撒旦魔鬼要，但他再来的时候就丢入了火湖里面，远远的死亡。我们与他一同的，他一次的得到产业，我们与他一同的承受产业，不是我可以得到产业，乃是我在主的里面与基督同做后事，同得产业。感谢赞美主，我今天仍然可以弟兄姊妹有交通。我常常讲的不晓得下一次怎么样，但是希望弟兄姊妹，我就觉得我一直的在这段的时间的里面，神给我的话语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22节到28节，以后就转到这个希伯来书。希望弟兄姊妹，你回去的时候把好好的这2章圣经读，下次我就不能再停留在这个地方，除非你们特别的有心意，愿意来一起的分享，一起的交通。我下次就是很快的第三点，他是慈悲怜悯的大祭司，他如今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不是坐在那个地方睡觉，他也不是坐在哪一个地方就休息，他乃是称了你我的大祭司。以后他要称希伯来书特别称的大祭司。在我读经的时候，我得到这个3点：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第4章， 升到高天的大祭司。第七章，他是永远的大祭司。让我们接受这个祷告。恩主，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主，是在你是我们力量的根源，得救的根源。正是我们要唱出这样的诗歌，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也成了众儿女的拯救。感谢赞美主，你如今仍然的不断的向我们显明你的恩惠，你坐在父神的右边，仍然不断的为我们祷告代求，也让我们知道如何的彼此的代求，叫我们能够真正显出你的爱，在我们当中能够彼此相爱。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